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川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当地时间11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两人走下飞机后，很快乘专车离开机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川普夫妇离开机场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预计还会在那里受到主人的晚宴款待。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事物举行会谈。在离开韩国飞往中国的途中，白宫官员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说，中朝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尽管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韩国前往北京之前，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称，国际社会不应该有任何借口拖延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时间拖得越久，朝核危机就会越危险越难解决。他再次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制裁，停止与朝鲜的经贸往来，降低与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级别。川普暗示平壤当局不值得中国的支持。他在演讲当中举例说，一名朝鲜女子的婴儿在出生后被当局装在桶子里带走，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因此当局说这个孩子不是纯种的中国朝鲜人，不值得活下去。川普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认为有义务支持朝鲜？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国会讲话的时候还敦促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及其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同时呼吁平壤当局停止发展核武器，以韩国为榜样迈向自由与繁荣。川普说，美国不谋求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他说，当下美国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与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而展示如此强大军力的目的是求和平。川普在当地时间11月8日发表的演讲当中，高度赞扬韩国在美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国家，并且以此敦促平壤当局放弃武力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繁荣的梦想。川普还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呼吁，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决议。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民主党人在两个州的州长选举当中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这两项选举结果被认为是美国选民不满川普执政的有力回应。在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总统大选恰好满一周年的日子里，民主党籍的候选人11月7日，也就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举行的州长选举当中，分别击败了共和党籍的对手，为试图扭转去年大选的败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马尼拉时会增加一天行程，为11月14日出席东亚峰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分析人士们说，他的这一决定将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地区的领导人心目当中的形象。这一地区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主导，但是地区国家的领导人拿不准川普打算如何对此做出反应。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11月8日聚集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并且为本星期晚些时候 APEC 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主办者越南的贸易部长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敦促各国的部长努力化解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彰显亚太经合组织决心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
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
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3分4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5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川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当地时间11月8日下午抵达了北京。两人走下飞机后，很快乘专车离开了机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川普夫妇离开机场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预计还会在那里受到主人的晚宴款待。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事物举行了会谈。在离开韩国飞往中国的途中，白宫官员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说，中朝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尽管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韩国，启程前往北京之前，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称，国际社会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拖延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时间拖得越久，朝核危机就会越危险，越难解决。他再次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各项制裁，停止与朝鲜的经贸往来，降低与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级别。川普暗示平壤当局不值得中国的支持。他在演讲当中举例说，一名朝鲜女子的婴儿在出生后被当局装在桶子里带走，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因此当局说这个孩子不是纯种的朝鲜人，不值得活下去。川普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认为有义务支持朝鲜？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还同时敦促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及其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同时呼吁平壤当局停止发展核武器，以韩国为榜样迈向自由与繁荣。川普说，美国不谋求战争，也不惧怕战争。他说，当下美军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与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展示如此强大军力的目的是寻求和平。川普在当地时间11月8日发表的演讲当中，高度赞扬韩国在美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国家，并以此敦促平壤当局放弃武力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与繁荣的梦想。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民主党人在两个州的州长选举当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这两项选举结果被认为是美国选民不满川普执政的有力的回应。在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总统大选恰好满一周年的日子里，民主党籍的候选人11月7日也就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举行的州长选举当中分别击败了共和党籍的对手，为试图扭转去年大选的败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党人和许多支持他们的选民说，星期二的选举胜利是选民对川普政府分化社会政策和言语强烈不满的全民公决式的回应。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场选举结果为川普政府和共和党人的政治前景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会增加一天的行程，为11月14日出席东亚峰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分析人士说，他的这一决定将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地区领导人心目当中的形象。这一地区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主导，但是地区国家领导人拿不准川普打算如何对此做出回应。这个地区拥有45亿人口，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18个重要领导人将出席这次峰会。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11月8日聚集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并且为本周晚些时候 APEC 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主办者越南的贸易部长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敦促各国部长努力化解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彰显亚太经合组织决心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贸易问题为他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要议题，他在访问中国后将前往越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100年前的今天，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共产主义推向世界。100年后的今天，苏联垮台，共产主义在全球声名狼藉，俄罗斯甚至兴起了清算十月革命的呼声。但是十月革命所导致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实践，从斯大林的大肃反，到毛泽东建政后中国的正反、反右、文革，再到当下的朝鲜，为何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极权主义绵延至今仍未绝迹？极权主义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在十月革命过去百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极权于一身的路线又是否已经演变成新极权主义？这对中国、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十月革命百年纪的专著《致命的列宁》作者之一，中国宪政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伯树来和您交流对话。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欢迎您稍后我们就要展开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呢，我们要先来与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进行连线，来看看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今天，在莫斯科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简单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俄罗斯在今天是怎么样来迎接十月革命的100周年，有没有哪些活动呢？
对，今天那个11月7日，俄罗斯呢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工作日。那么在苏联时代呢，11月7日，就是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是最大的节日，它这规模甚至比这个圣诞节还大。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就是11月7日呢，大约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呢，就是11月7日把它当成一个民族团结日，这么来纪念。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普京政府呢，就是下达命令，就是把这个11月7日呢不再当成节日，当成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那么然后他设定这个11月4日呢，这个当成这个民族这个团结节日。那么呢，今天呢，共产党呢，在这个莫斯科的市中心呢，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和这个游行。现在这个集会呢，正在进行当中，在这个离红场不远的这个马克思广场。而且今年集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除了这个俄罗斯共产党人还有左派之外呢，还有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个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代表团呢，参加这个集会游行。那么呢，这个集会的游行的这个主要口号就是叫记住自豪，还有这个重复。另外一个呢，就是共产党在今年呢，在庆祝这个十月革命节的时候，还呼吁当局呢，把这个11月7日呢重新设定为这个这个节日。那么在这个共产党举行这个大规模活动的同时呢，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人士，他们就是批评政府说，那么就是克里姆林宫呢只批准这个亲克里姆林的共产党举行这个集会游行，但是呢却不批准这个一些反对派团体呢举行这个在市中心呢举行这个游行，来这个悼念呢就是当年十月革命之后呢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在这个街头战斗的过程当中呢牺牲的一些这个年轻人，主要是一个大学生。有一名这共产党有一名这个反对派的领袖说的，他说这是100年来呢，这个俄罗斯一直纪念这个土匪和这个强盗，但是那些为了这个俄罗斯这个自由民主呢，为了俄罗斯想走这个欧洲式的这个民主道路的这些牺牲年轻人呢，却没有任何人纪念，而且呢，现在当局也不允许他们纪念，就是说这是俄罗斯社会的一种这个反应，一种情绪。那么 就是现在除了这共产党把他共产党和这个左派人士把这个十月革命当成节日之外呢，其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十月革命呢，对俄罗斯来说是这个一场灾难。另外，我还想说，就是前头这个叶冰他说中国对这个十月革命这个反应几乎没什么反应。那么俄罗斯呢，除了这个共产党这个集会游行，还有这个媒体上有很多讨论的之外呢，俄罗斯官方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比方说普京看不到普京任何一句话呢对这个十月革命呢有任何这个评论。那么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普京呢因为害怕就是如果这个是表扬十月革命的话呢，说十月革命好的话呢，会把这个俄罗斯目前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从这个一百年前联系起来，那么会让很多人想起这个颜色革命，会威胁到这个当局的统治，会威胁到当局所谓的稳定。所以说呢普京政府呢就是对这个十月革命一百年呢保持这个距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为我们介绍今天在莫斯科的有关情况。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接连到我们的张伯舒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教授，我们刚刚听到了美国之音驻北京驻莫斯科的记者的报道，我们看来在两地在针对今天十月革命百周年啊这个相关的活动都相当的低调。那么在俄罗斯，我们刚刚听到的记者的说法就是十月革命现在在俄罗斯当地已经引发了很多的反思，甚至有很负面的评价，所以这也是俄罗斯当局不愿意大肆的来庆祝，只剩下俄共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么在中国方面，刚刚我们的记者说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当年中苏交恶的时期都还会纪念十月革命。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北京与莫斯科两地的反应会是如此的平淡？十月革命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完全的翻转了？
这个问题的确很耐人寻味，是吧？正像刚才这个两地的记者所报道的情况，莫斯科方面来说，之所以对十月革命百年啊用很低调的方式，除了俄共酒家乐部以外，那普京的话呢，似乎啥也没说。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个嘛，是因为俄罗斯目前关于百年前的这场革命是处在一种在理解上属于深刻的分裂当中。俄罗斯的话呢，经过这个列宁斯大林时代，又经过了戈尔巴乔和叶利钦的这个民主转型时代，现在又回到了普京时代。而普京时代的话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民主转型的倒退。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俄罗斯目前如何来看百年前的十月革命？整个它的民间到官方的确处在某种混乱的分裂的这个尴尬的状态。那就普京个人而言的话呢，这个他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是吧？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吧？所以他对列宁的那段遗产，对十月革命这段遗产，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不 care 的，是吧？那么他怎么来处理，大体上是要看当下俄罗斯的现实，看俄罗斯的需要，是吧？这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谈。至于中国为什么是吧？这个对十月革命百年这件事如此低调，是吧？没有任何报道。说按说习近平的话，这么一直在讲不忘初心嘛，对不对？那共产党的初心从哪说起呢？本来是从十月革命说起的，对不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功夫送来马列主义嘛。为什么现在他不去纪念？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其实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他正在努力的去完成他的合法性的转换。本来共产党当年建立的话呢，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建立的，是吧？他的这个最初的那个初心是要建设这个，要完成社会改造，完成共产革命的那个逻辑，完成这个反对私有制，这个推翻资产阶级，是整个那套革命。但是这套东西的话呢，这个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其实他们已经羞于提起了。对吧？你不要看在十九大上通过的新党章，仍然在强调，对吧？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话呢，仍然以马列主义作为这个指导思想，对吧？毛泽东思想、邓三科，包括今天的习近平思想，都当做了指导思想，对吧？马列主义是其中这个放在最前面的。但是他十月革命百年，他反倒不去纪念，是因为他现在他更强调的东西是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啊，就是说八九六四以后，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很主动的、很自觉的。把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从原来的社会改造逻辑转变为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的逻辑。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他强调的更多的是怎么这个好像让中国富强起来，对吧？让中国能够强大起来。那这套逻辑的话呢，和当年十月革命那套反资本主义的共产革命的逻辑，严格的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
是，
我觉得这是理解今天为什么习近平 是吧？一方面在强调初心，另一方面对十月革命百年，他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那他的背后其实在这儿。
是，您刚刚提到了，在十九大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谈到了十月革命。他说，一百年前呢，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当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今年这个十月革命中国方面应该是大肆的来庆祝和纪念，不过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其中背后可能的原因，我们就想要再来继续看到这个十月革命当初他把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带到了这个全世界。您曾经在这个致命的列宁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要改造人性，当时的十月革命它是如何把这个共产极权主义推往全世界的？那么在一百年后，我们现在看到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连番的倒下，为何这个极权主义看来似乎没有办法断绝它的根源呢
？OK， 是吧？那您就涉及到这个十月革命的遗产，是吧？到底是怎么影响当今的世界，特别是当今的中国啊？我在您刚才提到的我那篇文章里面的话呢，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十月革命遗产的。一个话呢是他的那个改造人性，改造人性这套东西的话，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到列宁，是吧？后来到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进行所谓继续革命，要这个斗私批修，是吧？当初的话呢，那是把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观念，通通当作是一种要扫除的、要剔除的东西，是吧？这是共产革命逻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经过毛泽东式的文革啊，经过古巴式的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实验。特别是像这个波尔布特式的那种这个乌托邦式的大屠杀，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啊，这是一块啊。所以即便是今天的中国，是吧，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啊，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那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他都不去谈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遗产的话呢，就是政治方面的遗产，那就是十月革命它造成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诞生啊。那么至于说它怎么来诞生的，我们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不好去展开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叫做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啊，它要落实为共产党一党掌握政权，而共产党一党掌握政权的话，最后就变成了这个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啊，这一条的话呢，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二十世纪的共产极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如此，是吧？那这样一个遗产的话呢，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这个八九六四以后的话呢，整个苏东社会主义寡台，包括苏联自身都解体了。那么唯一的这个硕果仅存的是吧，世界上的大国，那就是现在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仍然继续这个共产集权的这样一条制度，是吧？虽然在这个在这个邓小平时代的话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就是说他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我们也承认了，是吧？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的就是这个叫做威权主义时代的这样一种情况啊。那现在的话呢，习近平上来以后，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是吧，我是称之为是新集权主义啊。因为习近平的话呢，现在的做法，他一方面他继承了这个邓的那个改革开放，他并没有否定，但同时的话呢，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结构上，他更明显的向左转，向毛泽东年代靠拢，是吧？那么在外交上的话呢，他也抛弃了啊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是吧？而是要把中国模式向全世界推广，是吧？所以这都是这个习近平新集权时代这个新集权主义时代的一些特征。而这些东西的话呢，就他的政治结构的演变来讲，是吧？他的根子是来自十月革命，是来自列宁式的那个先锋队政党，来自这个一党专政的那一套东西，那个传统。到今天为止，那么习近平不但是在继承这个传统，而且是在强化这个传统。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十月革命这个重大遗产是吧，保留到二十一世纪的，那就是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式的新集权主义。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博书教授提出他们的问题和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现在还有谁信仰共产马列主义吗？金钱至上的现实主义至上之下，连宪政民主都很少有人关心，而只有 VOA 现在还提醒这个十月革命这段历史。幸亏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新闻宣传。习近平不是与时俱进嘛，他只是想开历史的倒车。现在的道魔之争，世界潮流发展趋势的昌王兴盛，以中国现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为名，习近平玩的这个 集权独裁的道路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好，谢谢。
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不知道是汤还是唐先生。唐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啊，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在上周五视察联合作战中心的时候，首次明确，军事斗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那如果要打仗，如果要收复台湾也好啊，收复海参崴、收复库页岛、收复外蒙也好，那就必须要集权。所以我觉得，我是坚决拥护这个习主席集权的，而且应该把习主席的最高权力啊写入宪法、写入党章啊。
好，
好，谢谢。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然后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谈一下就是朝鲜吧。朝鲜应该是极权主义的顶尖代表。极权主义是朝鲜人民，他们是新疆朝鲜人民的敌人。我觉得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发动朝鲜人民推翻，彻底的摧毁这一小撮新疆人控制的整个腐败的王朝。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这三位观众朋友。那么张教授，我想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既然您刚刚提到了这十八大之后这五年来所谓的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确实也有很多的讨论认为习近平集权于一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一派的看法呢，觉得这种所谓集权于一身的这种集权，也就是集中的集，主要的呢是要干嘛呢？是要用来对付利益团体的，这是能够促使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但是另外一种分析则认为，习近平的这种集中权力的集权早就演变成刚刚张博树教授您所说的新的集权主义，这是极端的集。而这个集权主义呢，是让从此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一个声音。那我想张教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的这个新集权主义。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进行评论，有这样的一位叫署名先生甲鱼的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俄罗斯集权时代不会再回来，但是中共的集权还会有一段时间，因为军队和武力的权力从属一直是集权和非集权的分界线，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只会让俄罗斯人这个长一智，相反的呢却让中共提高了警惕。您的看法，从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对于军队、对于武警的这个权力的掌控，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是这样子，是吧？我先回答您后面那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俄罗斯的话呢，普京上台以来，特别是他最近的这个任期以来，他也在往这个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方面回归，是吧？他也是对这个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大倒退啊。那至于说这个当下的中国啊，您刚才用了两个词，一个是这个集中的集，是吧？那么习近平似乎在集权，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集权主义那个集，是极大的集啊。这两个层面的集权，我认为都是存在的，是吧？那么更本质性的当然是后一个，就是集权主义的那个集权，是吧？这个是一种这个带有某种这个体制性的变化啊。至于说前面这个集中的集啊，习近平在个人集权，这个在这次十九大上也非常明显。你这个从他的新建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班子，是吧？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习家军的班子，是吧？他把一批在十八大的时候连候补中委都不是的，他过去的一些旧部，他的一些部下，现在一下就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是吧？这个可以说做得非常的露骨，都非常的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说好像全无顾忌。那么他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带有个人效忠色彩的一个新的班子，是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个人集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步骤，也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这个在今年十九大上表现非常充分，是吧？但是他干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是吧？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习近平个人，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任期当中，是吧？他到底想做什么啊？当然我个人呢，我这些年呢，这个一直在用两个词啊，一个叫做党国重振，或者叫党国中兴啊，就是说他要实现这个扭转过去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温时代的那种党国不作为的那种状态，是吧？出现了这么多贪腐的趋势啊，那么习对这是不满意的，他要扭转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红色帝国的崛起啊，他这个刚才我说到了，他要扭转啊，或者他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他更多的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是吧？那这个的话呢，从最近他这个上台的几年来看，表现得非常充分，也非常明显，好了，那这两个东西啊，党国中心和红色帝国，大体上可以概括习近平未来要做的事情，也是他十八大上来以来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和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都是背道而驰的，是吧？那么我也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是吧？比如说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说今天已经没有人信马列，是吧？那么好像这个共产党讲这些东西的话也没多大意思，这个的确我认为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的话呢，已经不在乎你讲不讲马列，是吧？更多的人的话很实际，是吧？你只要这个不影响我的生活就完事儿了，是吧？那从这个当局来讲的话，这点他也清楚，这也正是因为，这也正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今年这个十月革命百年他不去声张，他不去纪念。这和比如说啊，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是非常非常高调的在纪念这件事情，是吧？当然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中苏蜜月，是吧？中国当时要争当这个共产国际的老大，而且后来的话呢，发展到中苏之间产生了论争，是吧？就60年代有九评。那当年的中国的话呢，确实是在高举列宁主义旗帜，自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的真正传人，是吧？那是那个背景。你看看时过境迁，现在是100年，
是
啊，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这就恰好说明了，对的，今天的习近平，那么他要做的事情，虽然说他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之内，他仍然强调十月革命是他的一个起源，但是更多的他强调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他把这个理解为党今天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区。那么这一点就接下来延伸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先来念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些网友的这个建议和看法啊。那么有一些跟这个张伯树教授非常的类似，像我们这位署名叫陈俊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断集权加强个人权力不假，但是他认为这和十月革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从目前中共当局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如此低调来看，习当局无异于真正回归列宁式的极左道路，只是着重于民族主义捆绑威权专制的叙述，所以这点和张教授刚刚所提的也非常的类似。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这位网友，他说最近呢，俄罗斯普京政府建造了哀悼十月革命受迫害亡灵的哭墙，或者叫悲伤之墙。那我们知道普京在这场揭幕式上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够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不能够以任何方式以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来将其正当化。而这位谢谢催化这位网友呢，他说普京都这样的告诫大家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罪孽，但是中共呢却逆着历史的潮流，在几大党媒连篇累牍拼命鼓吹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胜利，恬不知耻的无赖行为令人作呕。张教授，我们现在大约剩下2分钟时间了，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他认为呢，绝对的集权主义只可能存在于朝鲜这样极度封闭的国家。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开放，当政者已经知道无法再像毛时代那样关起门来解决问题。他想要问您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这个中国是否会存在刚刚我们所说的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极端的极，这个极权主义可以自然过渡到威权主义，乃至实现最后的民权社会这样的一个变迁呢？您大约有1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
OK， 我理解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想法，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所谓新极，这个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他的新恰好就表现在，是吧？他这个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这个独裁的这个体制，另一方面他现在是深深的融入到了世界，是吧？他在经济上的开放仍然在继续，是吧？他在和美国继续在打太极拳，是吧？那么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是过去的冷战年代不曾有过的，是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它代表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新冷战年代的特征。当然这个问题的话让我去论证去解释的话，那不是我们现在1分钟能够解决啊。我只是说的话呢，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深度，非常好，我们的网友能够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我也感到很高兴。
是，那么张教授，我们现在最后剩下30秒，我想再来念一念我们有一位这个署名叫杜三元共产党的这位网友，他再一次的提到了共产社会主义就是这些空有一张嘴巴夸夸其谈理想主义者幻想勾勒海市蜃楼的乌托邦，却搞出人类史上最悲惨的地狱深渊。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不少的网友，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的孪生兄弟，法西斯主义 当年输掉了战争被全世界清算唾弃，而可悲的是共产主义直到21世纪还存在于世界。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有关于这个十月革命百年后集权主义是否持续蔓延。非常感谢张伯树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解说，感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再会。